第一次在我们当中，在美国第一次过感恩节，也说不定是生平第一次吃火鸡肉的，有这样的人吗？第一次过感恩节的，一位、两位、三位，不多，四五位。哦、OK， 那你们也是第一次吃火鸡肉吗？对，我还记得1979年我生平第一次吃火鸡肉，说实在不怎么样，就想念起北京烤鸭。感恩节其实对我们尤其今天在 Boston 来讲呢有特别的意义。那么尤其几个月以前到中国去的时候买了一本书回来，那本书是一本翻译的，原来是写成英文，翻成中文。那最近在看的时候就发现对感恩节更有意义了。感恩节怎么来的呢？我想有些人约略知道，是因为当时有美国的最早的一批移民，我们叫做 Pilgrim， 就是朝圣者，是有清教徒背景的一些人从英国到了美国来。那么其实在1620年的时候，那些美国的第一批的所谓登陆的移民呢，不是直接从英国来的，他们是从荷兰，从荷兰出发，那么曾经路过英国的普利茅斯，然后从普利茅斯过来的。所以因此后来在 Boston 东南边的海边登陆的时候，那个地方就叫做普利茅斯，原因就是他们从普利茅斯出来登陆的，脚踏上去的第一个地方他就叫它叫普利茅斯，所以那边是普利茅斯，这边是普利茅斯，是这样的原因。所以那批船的人大部分是英国人，但是从荷兰来的。他们为什么到荷兰呢？就是为了争取宗教自由，所以他们就离开英国，就跑到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到荷兰去了。后来呢，觉得他们的孩子在荷兰慢慢长大了，有些人好像连英文都不会了，会讲荷兰文了。所以这些爸妈觉得，怎么可以让孩子会讲荷兰文不会讲英文呢？所以他们觉得不行，不能住在荷兰。所以呢，他们决定要再找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在六七月就出发了，就辗转了半天，最后总是到了九月多，最后才到达了我们 Boston 这里。本来他们不是要来这里的，他们要去 Virginia， 结果呢没有往南边的 Virginia， 就到了这边，然后到了那个 Cape Cod 那个地方也登陆了一下子，最后落脚是在普利茅斯。那么当他们到的时候，因为已经九月了，然后又折腾了一阵子，因为在Cape Cod 那边本来想要再绕过去，后来没绕过去。总而言之，最后在普利茅斯落脚的时候已经到了十一月，就差不多这个时候了。那我想我们现在在这里十一月就知道天气相当的寒冷，所以当这一批的移民到了这里的时候呢，那一个冬天是很难过的，很难过的。还好当时有一批印第安人，很友善的印第安人接待了他们，给了他们一点东西吃。那些印第安人，你知道印第安人很多的族，那个族的人叫做 Wampanoag， 当然这个印第安人的名字都是有点怪怪的。 Massachusetts 这个字本身也是印第安人的文字，不是英文，所以 Massachusetts 这个字是印第安人的名字。这个印第安的那个部落叫做 Wampanoag， 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 Wampanoag 的意思是东方人， Eastern people。 我说过我今天买了一本书，那本书是讲郑和下西洋的书，书名叫做 1421， 1421年，副标题中国人发现世界。 1421 The year Chinese discovered the world。那是一个英国的潜水艇的一个海军将领，退休的海军将领写的一本书。他提出很多证据，他要证明1421年郑和下西洋的第六次出巡的时候，他的舰队，他的手下的人曾经把世界都绕了一圈。然后那本书读起来真的很有意思，他用很多的证据证明郑和的舰队，当郑和本人没有，他手下的一些海军的将领绕过这个非洲南边的好望角，然后就到了大西洋了。然后呢，有的到过南极的，到南极洲去了。然后 东奔西跑，所以到澳洲的也有。最妙的是有一批人到了 New England。 然后呢，如果你去过 Rhode Island， 你知道 Rhode Island 有一个到目前为止是一个考古学的谜，不知道谁盖的，在 Rhode Island 在 Newport 有一个圆圆的碉堡，圆圆的，中间挖了好几个像窗口一样的洞，没有人知道谁盖的，为什么盖的，做什么用处的都不知道。很多人说是维京人，你知道 Viking 北欧的那种维京人，Scandinavia 那种海盗做的，但是大部分的证明不是，因为那些海盗除了会杀人放火，不会盖房子的，对，那个不是他们盖的。但是那是很早的，大概是14、15世纪左右的，也肯定不是印第安人盖的。那么不是印第安人，不是北欧人，还有谁来过这儿呢？那个海军将领说那是中国人盖的。然后总而言之，长话短说，我今天不是讲郑和，我在讲感恩节。他说那个 Wampanoag 那一族的印第安人，他说很可能是中国人的后代，因为这一族的印第安人有一点特别的，是比所有的印第安人都白一点，他们血统上跟所有印第安人都不太一样。当然理论上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印第安人是蒙古利亚种，是我们跟中国一样是蒙古种，是蒙古利亚种的。不过呢，大部分的印第安人是在10000年前从白令海峡过来的，从西伯利亚过来的。但是这一族的 Wampanoag 这一族的印第安人比所有的印第安人肤色是比较白的。在这些英国清教徒到了 New England 之前，在15世纪末，那1421年那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大概在1460、148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葡萄牙人到过 New England， 到过这儿。那时候他们在罗德岛登陆的时候，他说他们看见的当地的人是白色的东方人，头发跟中国人妇女喜欢绑那个小小集结一样的小一个包包。他说他看到的是穿那种中国东方式的类似于丝绸的衣服的东方人，在罗德岛就曾经有这样一个记录之类的。所以总而言之，这位英国海军将领说他相当有把握，那个圆圆的塔是中国人盖的灯塔。然后 Wampanoag 这一批印第安人很可能跟中国人血统有关，可能不都是中国人的血统，不过是知道印第安人跟中国人的混血的。曾经有另外一个探险家说 Wampanoag 因为这个肤色跟别的印第安人都不一样，所以曾经有人说说不定他们是一些落难的葡萄牙的船只的水手跟印第安人通婚，是白人跟印第安人通婚的结果，所以肤色比较白。但是那个英国将领认为不是，不是葡萄牙人的后代，是中国人的后代。那如果是真的话，结果接待英国清教徒的人是中国人，信不信由你。当然我还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哈，不过这是我今年所看到的最新的，也是最让我觉得很新奇或者很 excited 的这种关于感恩节的新的故事。所以我碰到好几个美国人跟他讲说，嘿，你知道吗，接待当时的清教徒的人是 We Chinese。 然后那些老美都眼睛的啊，怎么轮到你们呢？我说哎，这人家可是有经有故的哈。当然下次我要找几个朋友去找这个 Wampanoag 这一族的人呢，大部分住在哪里呢？在罗德岛附近，还有呢在 Mary Vineyard， 那就是甘乃迪家族那个岛 Wampanoag 那边的人都是 Wampanoag 的印第安人。那么当然中间因为经过很多次的瘟疫还有经过战争，所以一度他们人非常少。在清教徒来的时候，那时候 Wampanoag 这种的印第安人大概只有3000人，可是一度只剩下400个。那现在呢据说又恢复到3000人，3000人还是很少的啊。 所以如果有机会找到几个这种印第安人抽个血啊，然后验个 DNA 啊，说不定可以证明一下他的祖宗八代搞不好真的是我们中国人。总而言之，那些清教徒在这个情况下来到这里，印第安人接待他们，但是他们第一次过感恩节不是1620年他们登陆的那一年，是第二年1621年他们第一次过感恩节。当然又过了若干年以后才正式的这个麻州那边的，那时候当然还不是个正式的殖民地，这边的官员才把定出一个所谓感恩节的那种每一年的纪念。所以他们真正在纪念过感恩节的时候是1621年第二年11月的时候。可是当他们过真正的第一次感恩节的时候，说实在以人的角度来说没有太多可以感恩的。他们那个船一共有105个人下船，到第二年过感恩节的时候剩不到一半，有一半左右的人在那一年的冬天，就是1620年的冬天，饥寒交迫死了，就死了一大半。所以呢他们人死了很多。然后第二年一样的艰苦，虽然是过感恩节，他们只有非常简单的食物，但印第安人真的也是把他们的一些东西带来了。所以为什么吃火鸡，那些英国人也是从来没吃过火鸡的，甚至连火鸡走路都没看过的。我从台湾来的时候第一次吃火鸡肉，我是没吃过火鸡肉，但至少看过火鸡走路。那一批英国清教徒连火鸡的样子都没见过，那时候是印第安人带来的火鸡。还有呢，我们通常都会吃玉米，因为当时印第安人种玉米，那玉米也是在美国这边才有，在英国他们没见过玉米。所以很多今天如果到美国人家庭去过感恩节的话，吃的东西说实在都不怎么好吃，因为是当年吃的。那我们中国人呢，都中国式的，所以我们烤火鸡变成烤鸭，然后有很多我们今天爱吃的东西之类的。总而言之，他们当时有一些马铃，我想应该是有马铃薯、有玉米，然后有一些火鸡，但是没有太多的东西了。但是虽然物质上是那么的贫乏，食物是那么的贫乏，又已经死了一半的人，但是他们还是非常心存感激的过一个感恩节，感谢神的引导，他们来到这里，他们可以重新建立家园，重新开始，能够照他们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自由的，有个宗教的自由，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之类的。这是他们的一个感恩节。可是我说的，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可能换了别人，说不定没有什么可以感谢的，说不定我们要怨天尤人了。如果是有神，神为什么不保守他们全部平平安安的过呢？如果是有神，为什么不给他们丰丰足足的各样的食物、各样的东西呢？但是这是一个基督徒不同的人生观。两个礼拜以前呢，我到了纽约的 Rochester 去讲道。那么礼拜六早上的时候呢，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带我去看看当地的一些名胜。Rochester 跟 Boston 比起来呢，我想是属于接近于鸟不下蛋的地方，就是说啥没什么可看的，没啥个东西的。那么总而言之，当地的唯一名胜他们带我去看的，就是当地有两个大公司，这两个大公司呢现在都快完蛋了。一个是 Eastman Kodak， 你知道柯达以前做底片软片的都是柯达的，现在柯达呢岌岌可危，已经裁员几万人了，再裁下去这公司快没了。可是呢整个城里面有很多的人都是柯达公司的员工的。第二个大公司就是 Xerox 也快要倒了。所以呢，如果 Xerox 也倒了， Kodak 也倒的话呢， Rochester 要倒了。他们带我去参观 Eastman Kodak 公司的创办人 Eastman 是柯达公司的创办人，那么他当然是很有钱的人了，他过世了，所以他的房子呢就变成一个博物馆去参观。那去看他的房子的时候，他的房子真的是建筑的蛮好的，当然他不是皇帝，他的房子也不是皇宫， 但是是无论是布置，无论是装潢，无论各方面，它是费尽心思的。它是在Kodak 公司刚刚成立100年过了哈，所以是1899几年的时候 Kodak 公司成立的。所以它的房子是实际上是这个20世纪初盖的，1920几年时候盖的。那个时候，所有我们今天常用的东西，对当时来讲都是新的。比如说，它是全美国最早有电灯的房子。那时候没有电，就说没有电力公司，所以他自己家里有一个发电机的，专门给他自己用的。那么爱迪生所发明的一些什么电灯电器呢，他是第一个有的。他家里有一台，据说是爱迪生最早做的几台这个放唱片的那个唱片机之一，还有一台在那里，那个已经是超过100年的古董，那一台可能可以值，用古董价钱来算，可能要几十万美金的那种古老式的一种放唱片的，那是爱迪生那时候做的。所以他很多的那种电器品都是他在当时来讲几乎是没有人可以有的，他有。那么爱迪生也是他的好朋友，他房子的设计各方面真的是美轮美奂的，他也是一个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啊，他音乐很好，所以后来他有一部分的遗产捐出来设立这个音乐学院，就 Eastman。 如果你学音乐者 Eastman Music School 很有名的，就在 Rochester， 那个学校是完全他一手捐出来的。那他最后死的时候把他所有的遗产捐给 Rochester University， 那个几乎是用今天的算法是几十亿美金，他捐了很多钱，他钱真的是多得一塌糊涂。但是呢，他没结婚，没孩子，孤家寡人一个。那么他也是一个很享受生活的，他音乐很好，所以他的客厅里呢有一架钢琴，他有请职业的钢琴手住在他家里，只要他在家，他在客厅看书的时候，那个钢琴手就会弹钢琴啊，就有 professional 一个钢琴手。他有一个客厅呢是四方形的正方形的一个房子。后来呢，他不但会音乐，他有很多方面的天分，他听了几次就觉得说回音不好，他说这个正方形的结构的房子呢音响效果不好，所以他要把它变成长方形的。可是问题是房子已经盖好了，客厅是正方形怎么变成长方形呢？那个墙壁你怎么推呢？总而言之，他找了一家工程公司，最后把整个房子刚好在正当中一刀切成两半，把房子另外一半地基通通挖起来，下面摆上滚轮，然后真的是把那一半的房子推过去，推2英尺，然后再把客厅本来从正方变成长方，多2英尺。他盖那个房子花30万美金，1920年代，推那2英尺花了75万美金。所以我们去参观的话，那个导游把照片给我们看，你看看当时是怎么样子的。然后那个照片就是看到那个房子整个被拉开来，中间2英尺的一个缝，然后再把它搭起来。他几乎是完美主义者，他觉得就是要这样的话，他会不惜血本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无论是生活，无论是享受，他每一件事情你都会看觉得哇。那我参观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女孩子，我们不认识的，不是跟他们一起去的，是另外一个参观团的人。那个人看到我们一堆中国人，就说：“哎呀，有钱的话，我就把它买下来。现在你要买那种房子，我看至少要3000万美金你才买得下来，因为那个地非常大。啊，那房子里面每一个东西都是古董，每一个东西都是100年左右的。你每一个家具，你可能就要几千块、3万块去买它一个椅子。”然后他们也费了很多心思，把中间有一些这个，因为他们曾经好几年是做 Rochester University 校长的宿舍，然后他说过去最近才收回来做 museum， 那过去这么多年做校长宿舍的时候，很多校长他住完了，然后就把椅子搬走了，他不做校长，他走了，是不是就把椅子搬走什么？所以很多家具就被那些校长们带走了，后来就陆陆续续收回来一些，所以他说现在你摆在这里的很多就是当时。Eastman 住在这里他用的家具，他为了保持原样这样。可是我们看官到最后，因为我听说了 Eastman 最后是自杀的。那我一直看他为什么自杀呢？他怎么死的呢？终于看到一个角落里面就提到 Eastman 他的最后一天，然后那个布告板里面就详细的讲他死以前一天做了什么事呢。他把他所有的助手找来，当着他们的面他改变遗嘱，因为他说，我说过他没有太太没有孩子，那么他本来把所有的遗产呢交给他的侄女儿，他有个侄女儿，是他好像是他哥哥的女儿还是什么的，他非常喜欢他，所以他曾经在一生当中很多次把一些钱啊一些财宝啊给了他这个侄女儿还有侄女儿的孩子们。他本来的遗嘱是所有剩下的财产通通给他侄女儿，他死的前一天他把他所有的助手找来，然后请他们等于是做见证人，他改变遗嘱了，他把所有的财产捐给剩下的捐给了 Rochester University， 然后改完了遗嘱，这些见证人个个都签了名了，然后他为了要证明，因为以后法院一定要问，或者如果他的侄女儿会抗议，就说本来是给我的，为什么前一天他改了呢？虽然是有这么多证人，但是可能我的 uncle 疯了，可他可以靠他不算的嘛，所以他特别为了这件事情，他把每一个助手当着大家的面一个一个问李太太怎么样，然后可以讲出他太太的名字，讲他孩子的名字，表示说我头脑没有糊涂，我记忆力好得很，每一个人你的太太是谁孩子是谁你家里大小事情我都讲得很清楚的，证明我头脑清晰，我没有疯，我改变遗嘱了。好，那天把这些所有事情交代了以后，然后把所有的助手都打发走，第二天人家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用一把手枪放在自己的心脏，一枪就把自己打死了。他留下一张遗嘱是放在那个博物馆里面的，他用很潦草但是很清楚的字写下来了，他说什么呢？只有两句话， I have all I want， 我已经拥有我所有要的东西了， Why wait？那还要等什么？当然这个布告栏也有说他那时候晚年的时候他有一个脊椎神经的一个问题，大概是也会痛的，蛮痛的。那么前一年他有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也是因为这个病死了，所以他的病痛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但是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就让我很多的感叹，一个人他拥有了一切，可是最后他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他的一生。就是我想起什么呢？圣经有一本书哈，我们很少讲到讲那一段，因为有点不太像基督徒所应该讲的，或者说基督徒人生观，那就是传道书。圣经有一本书叫传道书，传道书在诗篇后面，那本书从一开头就在说什么呢？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练起来简直是像和尚在敲木鱼一样啊，空空空空空空，对，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主风捕风，一切都是捉影，人生非常的消极。所以因此不要说别的人看起来都觉得这个太消极的人生观了，历代以来的教会还有牧师们很多人都不太喜欢传道书的，都觉得说这种人生观太过于消极了，我们应该是很积极的进取的人生观嘛，怎么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成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如果真的那么虚空，年轻的还没结婚了别结婚了，我告诉你结婚完也第一个发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结了婚是虚空的，没孩子的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孩子就发现孩子又难养又难管，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你也会觉得有孩子也是虚空，当然没孩子更虚空，对，所以空巢期的时候父母都觉得很虚空的虚空，对不对？那么有老公也虚空，没老公也虚空，对不对？觉得哎呀人皆有夫我亦我独无。可是传道书所告诉你的就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传道书曾经提到说， 如果有喜乐，他说如果有喜乐又怎么样呢？他说喜乐也是虚空啊。他说那如果有智慧怎么样呢？然后他也有提到第二章提到说他为自己动大工程，这个很像 Eastman。他说自己盖了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然后他亲自设计。Eastman 是 literally， 他设计他所有的房子，他每一个房间，他连摆一盆花都要自己搞。那个导游告诉我们，他本来那个钢琴，他坐在那个椅子，然后听钢琴嘛。可是几次以后，他就觉得他读书嘛，听钢琴很好，可他总觉得那个钢琴手在弹琴的时候呢，很碍眼，就那个钢琴手会动嘛，他觉得让他眼花缭乱。他看书，他不喜欢有个东西在那边动来动去的，所以呢，他就特别做了一个像一个花，不是花盆，是一个花座。到今天我们去看的时候，有一堆那种圣诞红的花，就刚好把那个钢琴手完全遮住了，所以他会听到钢琴的声音，可是看不到那个钢琴手，所以不管他手怎么动怎么动，你看不见他，他就这样才可以啊。所以有声音，但是我不要看到他的形象，所以他连花摆在那做什么东西，他全部一手包办。他里面客厅里面有一个那个非洲打猎的那个大象的象头挂在那里，然后呢他自己设计的挂在这里做什么什么，他是一个什么事情都要自己精心设计的人。那做完了以后他觉得很满意。传道书第二章就在说这个，他说他自己建造花园，修造水池，灌溉树木，然后做了所有的东西，做完了觉得很满意，然后呢他觉得很快乐。可是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毫无益处。做完了以后他变成这样。然后总而言之，整个传道书所说的一些事情，我就忽然间看到 Eastman 的一生的结束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拥有了一切，可是心里面却好像有一个空洞，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满足的。当然我说过他的病痛可能是最后他自杀的原因之一，可是毕竟你要结束你的生命有很多种方法，或者是说病痛不一定要让人自杀嘛，对不对？然后我就想起传道书第三章有这样一句话，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说了一句话，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其实这个永生哈，比较更好的翻译是永恒，或者有一个新译本是这样翻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永恒的意念放在人的心中。你知道所有的东西，财物、快乐或者任何东西都是暂时的。他说神造万物都是美好的，但是有一个东西是神放在人的心里的，那是一种对于永恒的追求，对永恒的价值。当你什么都有了却没有那个的时候，等到有一天就忽然觉得若有所失。我当然不知道 Eastman 他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或者说他有没有留下别的东西让我们能够稍微看到他的内心，他到底当他拥有了所有的这一切以后，他对他的人生是怎么样的看法。所以我谈到 Eastman 跟应该说将近400年前的这些清教徒，他们的人生观是很不一样。对清教徒而言，他们遭遇的是很多的患难，仅有一点点的很贫乏的食物，他们却能够心存感恩，能够面对未来。 Eastman 拥有所有的一切，当我看到他房屋里面的布置，他每一个楼梯他怎么样去雕刻，然后那个导游知识很渊博，他会告诉你每一个东西都有个机关的。譬如说他那个楼梯上去就两根楼梯嘛，一根一根柱子，那最头的两根柱子，柱子上面一个水晶的一个帽子。他说这是早期的时候啊，他们是这样啊，这个房子买了以后，有时候你要贷款，有时候怎么样，如果你贷款付清了，房子是你的，你就把那个地的就是地契， 就放在那个圆柱子，那个水晶一拿起来，中间是个空洞的，就把房地产的那个地契就放在那里面的。那是只有你贷款付清了，房子是你的时候才摆进去的。如果你还跟银行借钱的话，那地契就不能放在你家里的。啊，好多机关呢，说每个这东西是干什么，什么东西干什么？他拥有所有的一切，可是最后他却觉得好像人生没什么意思了，我没什么可等的。虽然他说 I have all I want， 我已经拥有我所有要的一切，可是我相信他人生中他失去的一些东西，也许到他死他可能都不知道他失去了什么。所以我就想到我自己，我自己是18岁的时候，才接受基督教的信仰。那有些人也知道，也听过我过去讲过这个我的得救的见证。其实我那个时候，虽然当然不能像伊斯曼说什么都有，我想我大部分都没有。即使不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呢，大概也比好不到哪里去的是。唯一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我18岁呢。对那时候高中的学生来讲，大概生平没什么特别大的让你会兴奋的事情，唯一的大概就是说能够进一个好大学就不错了。我18岁的时候，那么在台湾跟中国大陆是类似的情形，当然制度不太一样。我们那时候可以保送大学，如果说成绩够好的话，就是重点高中的最好的学生可以保送重点大学，不要考试，不必考高考。我那时候可以保送台湾大学，那是我高中三年级上学期结束，我们用高中的应该有6学期，我们用5个学期成绩来结算，好的就可以保送了。所以最后一学期虽然还要读书，还有成绩，不过已经不必算了。所以到那年寒假的时候，已经放榜，我可以保送台大。但是我的整个信仰的历程却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的。换句话说，很多人想象中什么样的人会信教呢？第一种，失恋的人会去信教。当然我现在想想也是有道理，对不对？失恋的人就是没人爱嘛，对不对？然后每次唱起耶稣爱我的时候都很感动，你知道吗？哦，我那个朋友把我甩了，你知道吗？不爱我，我没关系，耶稣爱我。哇，一听到这件事我就好感动了。所以失恋的，我们想象中的失恋会信耶稣，生病的、绝症的也会信的，因为死马当活马医嘛，对。然后信耶稣可以好，啥也信，对不对？所以呢，失业啦、生病啦、有失业这种下岗的人呢，也会去信耶稣，看看可不可以一信耶稣马上找到一个工作，或者要 PR 没拿到的，赶快信给耶稣，所以 green card 第二天就下来了。我们总是想说一个人一定是有所求，然后走投无路才是信耶稣的。我那时候刚好相反，我说我不是什么都有，我对一个高中生来讲能够进一个最好的大学啊，好像说我几乎想不出来还有什么还要什么了嘛，对不对？当然那时候还没女朋友，不过那时候太年轻了，觉得有女朋友还是挺麻烦的。哇，能进大学已经很满足了。可是确实那个时候我开始真正的踏入教堂。当然说真正踏入教堂的意思是，其实我去过教堂，只是我心从来没去过，因为我妈是基督教徒。那么到今天为止已经这么多年了，40-50年过去了哈。有时候跟我妈妈谈起来的时候，我妈妈还会跟我说，哟，你小时候有去教堂的。可是我想不起来我去过教堂，我真是压根想不起来。我哥哥跟我一样的背景，我哥哥还记得说，我小的时候，小学生的时候，他去教堂嘛，就是拿个圣诞卡，有时候去圣诞节的时候发发礼物啊，他会说啊，圣诞节我要去，要拿这些东西。可是我一直到我高中真正进入教堂之后，我回想起来，我完全想不起来我在教堂里拿过任何东西，我完全没有想到什么圣诞卡了、圣诞的什么糖啊。在我来讲是完全没有这个记忆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我相信我哥哥去了教堂，我一定去的，因为我妈一定把我们大大小小通通拉着去的，不可能我哥去我会留在家里的，可能我一定去的。可是为什么没有这个记忆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心根本不在那儿，所以人是去了， 可是我的记忆里面好像是完全洗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到了高中最后一学期的时候，是我真正心也踏进了教堂。我不是信，我只是去找个东西。可到底我在找什么呢？说实在，我不知道我在找什么。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已经所拥有的东西只是一个暂时的。也许跟我的个性或者我这个人从小不知不觉培养出来的人生观也有点关系。我知道我现在可以进一个很好的大学，但是又怎么样呢？进好大学的人很多啊，而且你现在很顺利并不代表保证你下一个刹那、下一刻、下一个阶段你又很顺利。你随时可能学业上又不顺了，或者身体有毛病了，或者这样或者那样。所以我知道我现在看来的顺利，现在看来的好东西可能是过眼云烟，立刻就没有了。所以我因此当我可以保送大学的时候，反而激起了我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算是永恒的。当然因为那时候没有信基督教，圣经我几乎没看过，所以我刚刚说的传道书所说神把一个永恒放在人的心里这句话我从来没有读过，到那个时候从来没读过。但是这么多年回头来想起来，真的神是把一种追求永恒、追求永恒价值的一种信念、一种渴望是放在人的心里面。有时候我们称它为叫做宗教情操，人有时候在有限当中深深的感悟到自己的有限的时候，你就会激发出一种反方向的一种思考，就是说我是有限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叫无限吗？那时候大概是我的心情，所以我那时候才开始真正认真的去教堂去思想。当然我跟所有也许我们当中有些慕道福音朋友一样，我开始去教会的时候我一定选一个靠窗子的座位，因为我们聚会通常是白天不是晚上，所以靠着窗口呢，就是讲的人讲的实在没什么意思的时候，我就看看窗外，还有一点风景可以看，耗子也是耗子嘛，对吧？不然那个日子很难过的啊。一方面妈妈也是逼着我去，那我那时候也是真正有一个主动的想法，想要去真正了解基督教在讲什么，基督教里面有这些东西吗？啊，我是有点半信半疑的态度，所以我常常选择一个靠窗的位置，靠后排一点的。那么但是听着慢慢在思想，我说过我这个人是有点内向，其实我是蛮内向，虽然我们教会的人大概跟我太太对我的第一印象一样，很难相信我是内向，现在师母知道我是内向。我内向的人的意思就是说我很少问问题的，我有任何的问题就放在肚子里，然后就想了半天，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啊，我很少去马上抓一个人去问他一个问题，我就在想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想通了，有时候想不通，想不通要两三年都想通的。我慢慢去思想圣经上的一些说法，慢慢去体验，然后后来我慢慢的也开始去真正去尝试的去接触这位神。那当然长话短说，就是我没有时间，我也不准备把我整个信主的过程所有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但我只是提到说我开始有点感悟，就好像我刚所说的，我不知道Eastman他的一生，他的除了他的这个事业上的成功以外，因为我看所有的介绍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过他的宗教生活怎么样，他的宗教信念是怎么样。虽然我们想象中的西方人好像都是有基督教背景的，我想Eastman可能他的家庭呢也许有某一种的基督教背景，但我看所有的展览馆里面的东西没有一点提到过他个人的宗教信仰，在他家里面所有的布置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宗教的有关的东西，我不知道他的有宗教信仰还是没有宗教信仰啊，有的话是什么样的一种宗教信仰。但是我可以感受到的就是如果有一些宗教的东西，可能只是一个文化上，好像西方人来讲会把基督教在文化上认同为他的所谓的宗教，正如中国人你就问他十之七八都会说我信佛的，可是其实那个佛 对他而言只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多过于真正的一个宗教的信念。所以我相信可能在他所做的事情来说，从人的角度的确他也是一个大慈善家，他的确捐献了很多钱，不但成立了音乐学院 Rochester University， 他捐献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慈善机构，这个音乐的机构。总而言之，他自己也留下一句话，他觉得说有钱的人，那个挣下很多钱的话，他觉得他有一个责任，他应该在他有生之年把他所有赚到的钱通通分出去。而他真的就是最后，因为当他也没有孩子了哈，如果他有孩子，我不知道他会留多少给他孩子，他没有，所以因为他所有的钱通通分给这些机构。当然生前我说过给他的侄女儿至少以当时来讲也有好几千万美金的钱，各种的财产有给他的侄女儿还有其他的一些家族，但是更多的钱是捐献出去了。所以以今天的标准来讲， Eastman 是一个慈善家，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也必须给他 credit， 他是的确做了不少的好事情。但是我的问题是，他一生中当他结束的时候，在他自杀前的一刹那，如果他要为他自己的一生评个分的话，他给他自己几分呢？所以我就想起我那时候大学一年级开始去教会几个月的探索，然后大学一年级开学了，到了大学，然后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大一有一个物理课，有一个老师来上课，我都还来不及记得他什么样子，因为大概他只上了两三个礼拜的课他就没有来了，因为生病了，然后就一个助教来替他上课。然后再过不到一个月，然后学校通知那个老师死了，所以我们全班同学就去参加他的那个公祭。那公祭的时候，你知道在中国人那种公祭的场合也大概知道，就花圈花篮一大堆，然后正前方就是一个晚年痛失英才，因为那个讲师啊大概三十几岁而已，我猜一定不到四十，可能是三十五岁上下而已，算相当年轻的一个，痛失英才。我看到那个晚年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然后有一天我死了，别人会给我什么晚年呢、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这个念头，这样说，别人会给我一个什么那东西呢？会又来一个痛失英才呢？然后就会想，如果我一生结束的时候，我会说什么呢？我会想什么呢？那刚好我们那时候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上英文课哈，然后就有一些那种短篇的文章，在读的或者什么的。那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一个父亲，他女儿去读大学的时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给他女儿，就是说勉励他去学校好好读书。那那篇文章题目叫做 If I were a freshman again， 就如果我还是个大一的新生，但是这个爸爸的意思就是说我大学读书啦，毕业啦，现在做事了，但他女儿都读大学了嘛。那当然信里面所说的就是说，当年他读大学的时候大概花天酒地了，别好好读书了啊，这个正经事没干几个，都是在那边劝他女儿说，如果我还是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我一定不会参加 party， 我不会喝酒，我会读书，我会说，就是正面的这种鼓励的话你都可以想象出来，写了很多东西。但是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文章的题目就是 If I were， 你知道 If I were 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一种懊悔的口吻，如果我再来一次。那那天很奇怪，这句话就从我心里面就浮起来，我心里就在想，我会不会到我死的时候回想我的一生，然后很多的懊悔，如果我再来一次啊，如果我再结一次婚，如果我再读一次书，如果再找一个工作，我可以在很多的关键的选择当中，或者所做的一生的各种的事情当中，然后回想起来都很懊悔，说哎呀，那时候如果不这样子会更好一点，如果我那时候不这样选择怎么样， If I were。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十八岁，我就跟神有个祷告，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的信主，也还没受洗，我心里有一个祷告，无声的一个祷告，对神说，神，我只有一个愿望， 到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永远不需要说，也不会说 if I were。 我希望我一生离开结束的时候，我会说我死而无憾，我该做的都做了，我尽力照你的心意而活了。我不希望人生结束的时候回头一看，满了一大堆的懊悔，一大堆的 if I were。 我说如果一生到这样来结束的话，那何等悲哀呢。当然我也知道要能够一生让你自己觉得死而无憾是不容易的，所以因此我才变成一个祷告，就是说求神帮助我，让我的这一生是活得有意义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为止，我觉得在信仰上的探索差不多快到一年了哈。我差不多从一月开始进入教会，那时候差不多十月十一月的时候，那就在那一年的圣诞节，1966年圣诞节我受洗了。所以差不多有一年的信仰上的探索，最后做了一个决定。那我会觉得在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永恒的价值，一个永恒的东西。有一个永恒的东西之后，相对来看你所拥有的其他这些所谓的暂时的东西我想对基督徒来说，不是因为我只要永恒的所以暂时的我通通不要了。我意思说不是不要了，英文叫做 put into perspective。暂时的东西还是有暂时的价值，可是当有一个永恒的好像做一个参考坐标的时候，那些过眼云烟的暂时的东西，它的暂时的价值你会 put into perspective， 有个正确的眼光去评估这个暂时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人生有很多的一个过渡阶段，我读书是一个过渡阶段，读书不是永远的，读书是为了另外一个目的的一个手段。那么读书的价值是什么？虽然是个暂时的，当你有一个永恒的东西放在这里的时候，那个东西有一个正确的角度去看它的时候，它的价值也才会变成有一个准确的价值。你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不同的英文叫做一个 motivation， 一种驱动力。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问题常常是在于，当你失去了一个永恒的坐标做参考点的时候，你所有的暂时的东西，要不然就是把暂时的以为是永恒的，那到头来发现暂时的毕竟是暂时的，然后你就觉得空。要不然呢，你就真的是把暂时的东西通通看成没有意义的。可是问题是你人生有太多过度的一些暂时的东西，如果每一件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人生不就是完全虚无了吗？所以我说要不然就是把这个看得过重，把一个暂时的看成永恒的，一个相对的看成绝对的，要不然就是通通看成毫无意义的事情。那这种完全虚无的人生观当然会让人活得很痛苦，或者根本活不下去。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些人可能失恋了他就跳楼了，你对他而言可能只剩下一点点他觉得还有点意义的，就那个，那那个没有了他就觉得没有了。但是当你得到了认识的这位永恒的价值的时候，我觉得即使是暂时的东西，过渡性的东西，它变成有一种意义。这是对我来讲因此到今天39年了，我成为基督徒39年了，39年以来，我觉得这一种对永生的把握，对于永恒的这种认识会带给我一个不同的一种人生的透视。也从这种的透视里面，好像我们开头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我甚至可以为苦难感谢，为挫折感谢，为那个没有蒙应允的祷告感谢。那是 put into perspective 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这个是一个过度的暂时的东西，是一个相对性的东西，有的时候我认为很好的东西可在神看来并不是，我愿意重新去调整我的整个事情的一个看法的时候，我不会 太过分了。我们中国人常说一句话，说不要把得失心看得太重，得或者失看得太重。可是如果我没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做一个参考坐标的时候，是很难不把得失心看得很重的。得与失是差别很大的，你真的能够看得那么开吗？通常是很难的。我就是说，除非你是一个虚无主义者，那一切通通是空，要不然你很自然的，就是因为你把暂时的当成永恒的了，相对当成绝对的，那你得失心一定很重。可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不健康的、不正确的人生观，可是你没有别的选择。除非你认识了有一个东西，什么叫做真正的永恒，在永恒的对照之下，暂时的它就变成是一个暂时的价值。因此在这个暂时的价值，得与失就变成是一个相对性的，那个时候你才提得起放得下，否则也提不起也放不下。这是我对于这个得与失的这种看法。那当然圣经中所谓提到的永恒，或者中文圣经翻译成永生这个字的时候，是提到说当你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以及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在说永恒的时候，不是只讲一种理念、一种概念，事实上是在说一个具体的一个对象。我们说的是那位神，以及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谓的圣子耶稣基督。那其实同样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我也不准备去把这整个的这个道理讲得清清楚楚，因为我知道这要花相当多的时间。但是至少我要提出一点的，就是说在我自己信仰的探索过程中，我接受的东西不是一个什么宇宙的道理然后我就信了，我不是信一个道理，我是真正的对这位神直接之间有个关系上的来往。所以圣经上所用的字叫认识，认识是一种关系的建立，不是一个知识，不是知道，是在说认识。因此在我整个信仰的探索过程中，我说过我没有时间谈，但我还是会谈一点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我是除了从圣经去探索以外，我是借着一些直接跟神的对话，称之为祷告，来去体认这位神的存在，体认这位神他跟我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因为我现在不是像中国古代的古圣先哲，好像老子在道家的学说里面悟到一个天地运行之道，而我信的一个天地运行之道。我现在所要认识的，我想要得到的不是这个道理，我知道是真的有一位神吗？真的这位神跟我生命之间有关系吗？这个关系以至于会我必须在我人生的整个探索的过程中，我人生整个的经历过程中，我跟他之间可以互动。如果是个天地的道理，那个道理跟我之间不会有互动的。你看到山水，你看到风景，你会觉得赞叹这个造物的奇妙，可是你不会对山说话，山也不会对你说话的，水也不会对你说话的，那是一个单向的感悟。我现在说的是神跟我之间有一种的互动。那所以在我开始进入教会之后大概半年左右，我就开始做一些所谓的，我称它为做实验。其实实验就是我开始尝试的去祷告，因为在我这种高中生不会有太深奥的什么理论想法，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如果神是真的，而且是像基督教所描述的那样，所谓又真又活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是对人有回应的，他乐于人去找他，愿意让匠人启示的，那我相信如果神真的是这样一位神，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因此我要去认识他，他一定会回应我的，这是我一个很简单的想法。然后我就开始尝试的找一些题目来祷告，祷告的目的我是觉得说好像要去认识一个有限的人，去认识一个无限大的神，简直是不知道从哪里着手，然后也很难印证， 所以我的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就是很笨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唯一的方法，对我来讲那时候我是觉得神既然是无限大，我是这么的渺小，那不管我用什么方式去寻求他，他一定会知道我在找他，所以我说不说话其实不重要，我什么方式的祷告其实也不重要，我在我脑筋一动我就知道，如果他是神他就知道，所以我开始的祷告好几次也不闭眼睛也不开口，就是我觉得我的脑波在发出信号了，我就说我在祷告了，然后我就相信神就会听到了，然后呢我说我不知道神要怎么回答我，但是神你要让我知道你回答了我，我基本上的想法是这样，我没有要求神要怎么回答我，但我要求神必须要让我知道你回答我了，那我的祷告呢就是好像尽在不言中一样，就是我在祷告了这样，那当然你知道我那时候我说我从来不去问什么牧师啊传道人啊团契的辅导啊问问题，从来不问问题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请教任何人该怎么祷告，我就在想我完全从理论的想法，就是说理论上神无所不知，所以呢无所不知我讲不讲话当然知道了，我脑筋动甚至不要动他就知道了嘛，所以呢不拘形式的就可以向神好像发出电报了，然后就要等他收电报，那电报怎么来呢，我不知道怎么来，但你要让我知道是你来的， 别让我都不知道这个回了个电报对他是哪来的，这样我基本上是这样的想法，那也很感谢神，就是说神真的是很有怜悯，就是说那时候很无知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但在这个过程中神也真的是很清楚的让我感受到他在回应一些事情，有一些事情是不是芝麻绿豆的小事情，可是对我当时来讲我觉得也是好像蛮大的事情，那我当然我是觉得有的事情如果太简单我自己可以做的我也不会去祷告，我不会没事去祷告，我一定是碰到一个难题了我真的觉得我没办法了，然后我觉得除了神恐怕这条路是死定了，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看神怎么办，我有这种念头，所以有几件事情其实在当时来看我说回头来看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情，可是对我当时来讲我是觉得好像我已经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做了，我已经走到一个尽头，然后我就发出一个祷告，我记得第一个祷告说起来我说回想起来我相信不要说你们会觉得连我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实在是那算什么个祷告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我要毕业的时候高中要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们班上有三个保送大学的，所以呢别的同学还要考毕业考还要准备考这个国内的高考，所以他们要准备考试很多事情要忙，我们三个同学呢是已经保送大学了，所以最后一学期我们三个人几乎可以不必上课的，没事干，所以呢班上所有的活动我们三个人包办，所以我就做班长，那另外两个同学呢就是什么，然后学校还是有各种的比赛啊活动，比如说壁报比赛贴壁报的或者这个学术比赛那个比赛，那高中三年级所有的学生都在忙着要考高考，那我们那班呢就我们三个人不要考，所以我们三个人就参加所有的比赛，那几乎所有的冠军都我们拿了，就我们三个人没事干，别人只有记得参加演讲比赛也得要考试还考演讲比赛吗，这样对，别人可能没时间不报名的或者报名没时间准备的，我们三个人是闲的很，所以本来有个壁报比赛我们拿第一名，因为我们做一个立体的不是壁报，我们是放在地上的三角形的，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电动的，就是那个一个地球仪就是转啊转啊转的，然后呢有一边呢还像那个海边的那种栏杆一样，我还挑了雕刻一个栏杆，还有路灯还一闪一闪一闪，哦，对电一插呢，哦，那个路灯一闪一闪，然后有壁报，哦，还有那个小宫那个中国式的那种宫灯掉了几个灯，哇，所以一看一下哇，因为我们三个人太闲了没事干了，所以有足够的时间做任何的东西，我们要做个纪念品，后来我们同学说要做一个纪念品，现在想起来也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做了一个纯银的像一个圆大头一样的东西，然后做一个项链把它吊起来，其实我们哪有一个男孩子会吊一个圆大头在脖子上嘛？干嘛呢，但是 谁晓得，反正大同学说要做一个，我们就做嘛。好，做一个纯银的，大概好几两重，很大的一个。那我班长嘛，所以我要负责收钱，我就去做嘛。啊，做完了，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就发给所有同学，一人毕业前就一人发一个，这么大一个。有的同学一看，庄主宽啊，你确定这是银的，不是席的吧？我说，银楼告诉我是银的嘛。他说银楼告诉你是银的，你怎么知道是银的？银的跟席的是颜色是一样的，差不多。当然，我们学过化学实验知道，你要放火烧就知道了，火焰的焰可以知道什么颜色。可是你要问我银是烧出来什么颜色，席烧什么颜色，那我是化学理论知道啊，你真正鉴别我可不知道啊。那好了，一个同学一发问呢，七嘴八舌，最后全班同学都说庄子坤你上当了，太老实了，你叫银楼去做都没去鉴定过呀，你是我们付钱可是九成九的银哦，你别个十分之一的银，十分之九是席啊铅啊什么东西的，我们钱都白缴了。哇，哎，这一讲我想说，哎，对哦，我也没比过价，我什么都没有，就是那时候中学生你知道都很单纯的，都是觉得没有人会骗我的，其实谁晓得呢？这有什么办法呢？没办法。我说好吧，那这样派两个同学做代表跟我，我们三个人去找一家银楼去问一下这个东西多少钱，好不好？我们不要找原来做的公司，做的他当然告诉我是纯银的嘛，我们找别的啊，我们讲好就是说我们去卖它，卖它就称重嘛，啊，还会测是不是纯银的，那雕刻手工钱都不算了嘛，看这个值多少钱，如果差的合理那表示那是手工钱，差的不合理或者验不是纯银的，我说我赔。可是我一想，我靠，我们班五十几个人呢，那时候台湾台币哈，我记得收200多块钱啊，200多块钱，当然你要知道那是快40年前了，1966年呢，文革刚开始哎，那一年呢，哇，那时候钱也是，你说要我赔，我凭什么赔啊？我就是要命一条，啥也没有。但是我当时讲要这样讲了，我说真的我捅这个篓子我赔嘛，啊，所以那天去银楼，两个同学跟我去的时候，心里越想就觉得我呢一世英名啊要毁于一旦了，哎呀，真是倒霉透顶了。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被人家骗了，心里想说，然后虽然我下了车要过马路，马路对面就是一个银楼，我们没有说找哪一家银楼，随便哪一家，只要不是原来那家，要被人鉴定一下。所以我们同学下车了，说对面就有一家，好过去。过马路的时候，我心里就开始祷告了。我说我也没出声，也不能闭眼睛嘛，过马路你闭眼睛不撞了车了嘛？我心里就在想说，神啊，你知道啊，真是冤枉啊！我嘛，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认定的时候，真的可能被骗了。他们那同学讲到，越讲我也越信，你知道吗？他说你看看赢的哪有这样子的啊？啊，这个像席啊，什么东西？哇，我也想是啊，很像席的。我过马路心里想说，神啊，你可要救我了。这下子我这一头栽的跟斗就完了，我一世英名都毁了。可是啊，真的是天地良心，我也不是骗，那如果我被别人坑了，被别人骗了，那我怎么办？我心里在想说，神啊，你要看着办了，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了嘛，这事情到这个地步，所以一边过马路心里就心里想说，主啊，好，看你的啦，啊，看你的啦。好，到了对面去了，老板来了，我知道说好，我们想把这个东西卖给你，你称称，你看一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纯银的啊？人家说是纯银的，你说估个价钱嘛，我卖给你多少钱？他说有几个？50个，50个。好，他就天平称一称呢，那正他就拿火烧哦啊。但我说我在验色反应是可以测试出纯银的，可是我说我不知道银的颜色，他们银楼是搞这行当知道吗？烧一烧，等一晒，9成9纯银，我一看两个同学，说的是嘛，9成9的银哦，然后他估了一个价钱，跟我们定做的就差大概30块钱，大概1/10价钱。那我想雕刻工开模总要价钱嘛，这表示说，我说好，我们就我们他我他们也跟他讲，我们为什么来问这个价钱？总而言之，好，如果我们真要卖你的话呢，我们会来找你的，我就走了。那同学一听。 他就说
那大概是真的了，没事，好，回去，我们全班同学都在学校等着我们呢，我们就回去报告说找过一家银楼，怎么怎么，那有两个同学作证嘛，那事就聊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祷告，但我说有什么神迹奇事吗？没有嘛，神没有把锡的变成银的，它本来就是银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说芝麻绿豆是芝麻绿豆啊，神也没有搞个神迹，没有。可对我来讲呢，还是挺有意义的，就是说啊，神还是好像救了，我觉得是好像回答了我的祷告了。但是我说你回头想，没有神迹奇事，神没有让什么东西变成什么。可是对一个刚刚在信仰这条道路上在寻求神的而言，我觉得那仍然是一个意义，仍然是一个里程碑。至少我眼睛所看见的一个关道的门，关起来的门开了，问题解决了。那当然，如果因为这个祷告我就信了基督教就受洗的话呢，那我又未免太无知了一点。因为不要过三十分钟，我回头一想，我就想说这不算神祷告啊，这不算神回答我祷告，我就说嘛，神什么也没做嘛，真的说起来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当然我不能说完全神没有做什么，不过总觉得这个祷告就要我信呢、啊，那还不行。就好像说我们做实验的，你要把很多数据拉成一条直线，你这不能说两个点就拉成一条线了，两个点当然拉成一条线嘛，你要三个点、四个点、五个点、一百个点都在一条线上，那才叫直线嘛，不然这个规律怎么算的呢？所以我没有说撤回，我当时说神啊，如果你解决我这个问题，我就好像要信了，然后又撤回说我不信了啊，我没有，我说神啊，你也得多给我几个 data， 我才能真的信啊。所以后来我就又有另外一件事情祷告了，另外一件事情祷告，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好几次事情，我慢慢去体会去思想，每一个祷告的应验，从某个角度来说，你都可以说好像是一种巧合，你可以说是一种巧合，但是它也可以说是神直接插手，使一件事情有个转机。所以当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data 越来越多以后，我就觉得都是巧合，那未免太巧了一点点啊。所以因此我的天平就是慢慢转向于是可能有神的，而且神真的是可以回应我的祷告的。那当然最后我信主前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祷告呢，是在我十月份已经进了大学了，开学一个月，有一个同学，高中同学呢忽然间打电话找我，跟我另外两个，我们班有三个保送大学的，找我们三个，指名找我们三个回到我们高中母校去见面，不知道什么事情。我们回到学校去碰到这位同学以后，一谈之下才知道，原来这个同学呢大学没考上，然后呢当然你知道大学没考上爸妈一定骂人的，我想在中国家庭一定是如此的，爸妈一定说没好好读书吗，你看如果这么好的高中那个大学都没考上，哇，就骂了他狗血淋头的。然后他当然也不服气了，觉得说没考好不是我没用功，就是高手太多嘛。总而言之呢，闹了一阵子以后呢，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他找我们三个人干嘛呢？他说我离家出走了，那么暂时住我大哥家，大哥不知道我跟爸妈吵架出来了，所以他大哥根本不知道，他不告而别的。他说大哥家只能住一两天，再多住下去搞不好他跟我爸妈一通电话就知道是穿帮了，他就会把我留着不让我走，我现在要走了。所以呢他要走没钱买车票，就找我们三个同学出钱让他买张票，他要从台湾的台北，就是最北的，要去最南边的一个叫高雄一个工业城，他说他要去那边。我说你去那边干嘛呀？打铁。打铁？我的同学啊个子很快啊，肌肉很多的，当然不一定属于肌肉发达头脑简单就是了，但是很快的，不像我这个儿矮矮小小的。我看看他，我说打铁，然后呢你打铁打一辈子嘛？不是，打铁自力更生，明年再考他个台湾大学给他看看。我心里这样想，台大有那么容易进的吗？ 还白天打铁晚上补习都进台大了。但是我也不能这样讲的，我再讲他爸妈肯定是这样骂他的，对，所以我再跟他讲说台大挺你，我们三个都台大了嘛，所以不能这样讲。所以心想说白天打铁晚上读书，哇，跟天方夜谭似的。我们就想办法就劝他说，哎呦，爸妈都为你好吗，哎呀，回去的回去，借钱给你回家去，我就借钱给你去高雄打铁，不见。哎，就讲哦讲哦，然后大概我们是四五点钟去的，讲到七点多天都黑了，僵持不下，我们就不借钱给他去南部买火车票，那他也不肯回家。那讲到最后他有点发脾气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说好，找你们三个嘛，想说你们三个保送台大的，保送台大的都是好人嘛，国内说法叫三好模范，对不对，我们叫模范青年，我们三个都是模范青年是没错的，我们台湾的那个我们那个高中模范青年跟国内完全一样的三个标准，操行要好，第二个这个学业成绩好，第三个体育要好，所以我们不叫三好，但是也是完全一样。那我呢12个学期拿过6次模范青年，就说每学期发一次，最高你可以拿12次模范青年，我拿6次，大部分都是初中时候拿，高中呢是体育不行了，体育要80分呢，那我们这种矮个儿的体重轻的不还好，我们这中学都是按照身高体重来决定体位的，它分甲乙丙丁戊，我是戊组的。所以呢所以跑得慢一点，比如说你跑这个高壮的人这12秒5100分，我们13秒5就100分了，就这样子。可到高中没办法了，跳栏哈，栏一样高，我们跟教练说这不公平啊，你可以跑慢对不对，可是栏一样高，哎，这个1米2哎，我1米5哎，那1米8也跳1米2，我1米5也跳1米2，这点是不公平了嘛，你看栏也要降低一点嘛，还没有降低就没办法。总而言之呢，操行好啊什么，他觉得你们是三好模范嘛，这模范学生就是很有爱心的嘛，借一点钱买个火车票，这样的支支吾吾搞半天。那我们是觉得买了车票钱不是问题啊，他这一走，后来我们就等于帮助他就离家出走了，所以想办法不能让他走，哎，那好了，那么怎么讲都讲不通了。我呢忽然间心血来潮了，我就想说，哎，有个办法，刚好7月份呢，我爸爸跟我妈妈带我妹妹三个人去了菲律宾，这一去要3年才回来，我爸爸是国家派去了，所以我们家呢本来4个孩子爸妈6个人，现在剩3个人住了，而且2个哥哥男生宿舍。我说这样好吧，到我家去，反正我们3个男生加一个4个男生问题不大，那我妈找了一个人帮我们烧饭，所以多一副碗筷，床6个人有6个床嘛，现在只有3个人在睡嘛，床不是问题，吃饭不是问题，你白天不必打铁，晚上我做家教行吗，然后帮你读台大呀，那我是台大了，我帮你明年考台大嘛，这个又好，又不要补习费也不要打铁，你觉得这样好不好。他一天哎，这个还不错还不错，那讲好了以后呢，那好了，那不就讲好了，我们那天已经晚上了嘛哈，那么本来说第二天，我说第二天呢太匆忙了一点，后天早上我们火车站见面，你把行李带出来我带你回家。那我想这个问题很简单嘛，跟我哥哥讲一声就行了。那我两个同学呢也想说，哎，那好吧，对，只要不去高雄打铁啊，就不会离家远远的，这点就好办了，到我家去住以后，以后想办法通知他爸妈的两个人了，这都好办了，你知道，一去到高雄去的话，那你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这点是绝对不行的，到我家去可以，这两个同学好好好，去去去，那我的同学也说好好，那我也觉得哎呀都还没信教呢，你看都已经日行一善了呀，我就觉得哎呀我还蛮不错的，哎，做了一件好事，你看他不离家出走了，哇，离得好高兴，我就回家了，然后回家就跟我大哥讲了，因为我很晚才回去，大哥说你干嘛了，我说一个同学啊离家出走，那我再劝他回去了等等，我说大哥，那么我想招待他住几天可不可以，啊，住几天可以了，啊，住多久啊， 我说当然了，短的话几天，搞不好住一年。我大哥一听，什么还有住一年的？怎么住一年呢？他问我什么事情，我就跟他讲了这情况。我说你不让他住长久一点呢，如果一改变说只能住两天，那他就不来了。那当然我说要慢慢劝他了，对，但是很难讲哦，搞不好一个月两个月劝不走，你就要住很久了。我哥说那不行。我说大哥，你知道他这个状况，你不留他，那么他一气就走人了，那是更麻烦了吗？大哥说那是你的事儿 ，OK， 你要住在这住一年是不可能的。我说哎，大哥，反正房间这么多，我们都是男生嘛，就他一个床也不是问题，那妈也找了人烧饭嘛，烧饭一个人吃几碗饭嘛，问题不大。他就问我了，李同学会不会打呼啊？我说我也没跟他同房睡过觉，我怎么知道打不打呼的？他说说就是这么简单嘛，他打不打呼你不知道，他吃饭吃什么不吃什么你知不知道？一年呢，这很多问题你是想象不到的。总而言之，别提了，不行。哇，我那天晚上就提了，我说好的，这一下子麻烦了，我答应了又不行了，那不从头再来一次吗？那天晚上啊，真的是急坏了。急坏了，想着说怎么办呢？没办法了，就想到最后一招，祷告。那次我是很认真的，我是说之前我好几次祷告很少闭眼睛的，大部分连一个声音都没出过的，我就算祷告了。那天是很认真的，跪在我的床前祷告了。我觉得知识体大，这下子可是搞不好要命的了，所以我那天跪下来祷告。当然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嘛，门关起来。但说实在，我简直是不知所云，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说要神怎么办嘛？我觉得我该做都做了，该说也都说了，那还能做什么？我想来想去，反来覆去这么一句话，说神啊，你知道的，我真的是摸着良心，我这件事情不是为我自己什么好处嘛？对，我没有图什么私利啊。那我也是一片好心要留他到我家来，那我大哥不答应。那太好了，那路就绝了嘛。那是怎么办呢？我说神，你可要看着办了。我是天地良心，真的是毫无私心，可是我也是路走绝了，没办法。那我就跟神说，神啊，无论如何，不管怎么做，您看着办就是了。我祷告就跟神说，你看着办。那你要说几次看着办嘛？所以我祷告两分钟就起来了，因为我也没办法跟神说，神你要这样做。要这样做，我想不出来怎么做，我就说神就看着办就好了。总而言之，我现在天大的难题了。第二天到了学校，我就找我另外两个同学说，不行，昨天我建议那招行不通，我大哥不行，到你们家住住行不行？我两个同学的回答也很妙，恐怕有困难，因为我们家教很严的。我说你们家教很严，那就说我没家教了。这你们家教很严，不能收纳同学。我那我答应的就是我，觉得我没家教，所以我就把他收到我家去嘛。哎呦，我说你知道这个情况？那同学说绝对不行的。那跟我爸爸妈妈讲这个问题，那打死的都不可能。好，两个不能帮忙，对，整天对我回到家还是没有路。那第二天早上就要去火车站见面，他是大箱小箱就给我拎出来了。我想到那个场面，我就说那真的是完蛋了。箱子拎出来了，你说抱歉，你不能到我家去。那箱子拎了以后，然后我能怎么办？那他要怎么办？我能拦得住吗？哇！我想到那一幕，我就说完了完了，真的完蛋了，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哎呀，糟糕了糟糕了！啊，说着说着晚上了嘛哈，然后这个邮差送信，我们是住在比较乡下的地方，通常呢，一天普通信呢中午会送一次，晚上。如果有这个限时快递加送一次，那么普通送信用脚踏车的，所以听不到声音，只是邮箱的咚咚一声的。那如果限时快递用摩托车送的，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听到摩托车来了，在我家邮箱这样咚咚一声，我知道有信，我去拿信。哎，这封信很奇怪了，我没看过这个谁的名字，这个笔迹很陌生的，可是写给我的。然后我想这是谁会写给我信呢？我很少人家跟我写信的嘛。打开一看，哎，字迹还是很陌生。不过呢，第一句话是说， 庄同学，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大概就看不到我了。我说谁会讲这句话呢？八成是我那个宝贝同学。我说要命了，他什么绝命书嘛？什么叫做我看到这封信就看不到他了？你知道？我让你知道，好像看小说一样，有时候那种侦探小说，我都从后面看起的，就先看结果，老师先有个压个底啊，好人不会死的。然后再怎么紧张，就知道有个底嘛，就不会说哦，糟糕了，会死掉了，知道？我就赶快看后面会不会写一个什么绝笔啊之类的啊，赶快后面没有，还没有写绝笔。那这红再看下来，他就说那天晚上呢，谢谢你的好意，要接待我到你家去。那天晚上呢，也很高兴，我就早早就去睡觉，7:30左右回到家我就睡觉了。然后9:30-10:00的时候，我忽然间醒过来了。那不知道为什么，我一醒过来就总觉得这几天呢，对爸爸妈妈呢实在是很不孝啊，离家出走，不告而别，爸妈也不知道我去哪了。然后呢，心里就觉得哎呀，对不起爸，对不起妈，然后眼泪汪汪，你知道，这个大男生很少这样子。可他说呢，奇怪的就是我一面眼泪汪汪，一方面又觉得说我没错，爸妈太瞧不起人了，太瞧不起人了。这个气绝对不能忍的，所以他说我性子打架哈，一方面觉得对不起爸妈，一方面又觉得这个赌气哈不能忍的，所以我一定要不要回家了这样。那另外一方面又觉得离开家不对，搞了半天一两小时睡不着觉，最后半夜决定说回家了啊，回家了，所以他就没睡觉，一大清早4:00就离开大哥家，没有跟大哥讲，他留个字条，就是说大哥，我是离家出走的。现在我回家了，就这么回的，就留个字条。然后半夜清晨就走了。那他大哥家离火车站倒是很近的，走路，所以那么早也没公交车可以坐，只能走路，但是也走个20-30分钟啊等等的。他就拎着箱子就去了车站了，买了车票，他就说我只剩1块钱，只能买普通邮票，我应该买快递邮票你才会收到信的，可是我没钱了，所以我抱歉，我只能用这个信，所以有可能你收到太晚了。如果因为你第二天早上在火车站找我，你找不到我，但如果你收到的话，别来了。主要意思在讲这个。那看到那封信以后，当然第一个如释重负 ，OK， 没事儿，回家了，太好了，我都不要讲，都已经上帝都替他替我讲了，叫他回家了。第二个呢，就觉得真的是蛮巧合的。他7:30睡觉，9:30就醒过来了。那时候正好我在祷告，我说呢，要不然我再相信第六感。我一祷告呢，这个电报就过去了，就嘣就把他叫醒了，然后就灌进去了。然后他自己醒悟过来，就回家去了。除非我相信这个哈，否则我真的想说，这个巧的有点太巧了一点，好像有一位神，他真的做了一件我不能做的事情，他当自己。回心转意，他就回家了。很复杂的一件事情，轻描淡写的就化解了。所以我怎么想都总觉得这个实在太不像巧合了，我只能归诸于神真的是回答了我的祷告。所以那是我关键性的一个转捩点。那个祷告之后，我是觉得我对神没有什么怀疑了，我也相信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神也真正是能够回应我们各种的请求。当然我说过的，我们必须先问自己，我在求告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私心吗？我真的不是坚持你自己要走的路吗？你真的愿意完全顺服神吗？这还是需要有这个先决条件。但是因为那个经验，所以后来大概不到2个月以后我就受洗了。当然信主以后到现在许多次的祷告，然后有不同的经历，慢慢在学习怎么样去聆听，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是的确在寻找我们，神也在等候我们。那么我们当然需要透过圣经去明白神的心意，但是也有的时候一个相辅相成的方法，那就是对神发出祷告。这两个是彼此相辅相成的，不是说要哪一个取代哪一个。读圣经不能取代祷告，祷告也不能取代读圣经。
祷告好像是对神发出一个信息，等候谁的回应。圣经上的话却是神对人说话，所以一个是听，一个是说。但是祷告当然也不是纯粹你在说，其实祷告也有一部分是在聆听神的回答。总而言之，我鼓励我们当中的福音慕道朋友们，我知道你自己在信仰上的探索到了什么地步，有什么样的经历。如果你读过一些圣经，你从来没有试着跟这位神发出祷告，我觉得可能今天就是你可以开始迈出这一步，做一个试验，开始向神发出一个呼求，不管任何的事情，然后你去经历体会神是不是真的能够回答你的祷告。我再一次说，基督徒的人生经历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绝对不是物质上好像富裕无灾无病。基督徒从来我们经历不是如此的，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是这样，但是神却应许我们，当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时候，我说过的，第一，你经历的，你认识的这位神，你好像有一个永恒的东西放在你心里面。这个是中古世纪的时候，如果记得不错，是奥古斯丁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圣经上是说，神把永生、把永恒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奥古斯丁是用反过来说的，他说，神在人的心中留下一个窟窿、一个洞，除了神自己以外，什么东西都没有让办法让人心的这个洞得到满足。你可以用财富去塞这个洞，你可以用任何东西去塞它，你就发现你塞不满它。神预备的人心中有一个洞，只有神自己摆进去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发现好像你有个底了，你有一个满足。或者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中国人古人很强调讲的是这个，我做什么事情，我的人生的一切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好像抛锚一样，一个坐子，这样一安下去就定了，就稳了，我人生就整个有一个图画来讲，整个就有一个明确的图画出现，否则就好像浮萍一样。这是奥古斯丁所说的话。其实那句话我觉得他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所说的话，神把永恒放在一个人的心里。除非你把神放在这一个永恒的这一个位置上，否则你的人生总是少了一些东西，你会一直不断的在寻求，在寻求。相反的，当一个人他里面已经拥有了这个永恒以后，他可能在物质上，他可能在别的方面，在人的看来这个残缺，这个不足，但他却似乎蛮有喜乐，他却能够活得很自在，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最后一个见证，一个例子是最近这几年比较常去中国。那有一次我去北京的时候，碰到有一位一个北京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吧，啊，他其实做蛮多行政工作，那偶尔做一些教书的工作。他曾经在 Boston 在美国待过一年，半年在 Boston， 半年在芝加哥。那有一次我去在中国在北京见到他，跟他聊天，一起吃饭，他跟我分享他的一个经历。他说他在美国的这一年对他一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第一个，他当然跟我们当中很多中国国内来的朋友们是一样，他从小是一个无神论的，他是学校里面党的一个高干，他在党里面位置很高的，虽然他很年轻，他其实很年轻，但是党的里面他的位置很高的。那一次因为有特别的机会到美国来，算是访问学者。那在美国当然尤其在 Boston 生活费很高的，所以后来透过一些关系，他想找一个比较便宜的房子住，因为普通的租金太贵了。最后呢，他在 Boston 这个半年，他住在两个人的家里，头两个月吧， 住在一对宣教士的夫妇家里。我认识这对宣教士夫妇，那么家里面呢是很普通的，你甚至可以说简陋的一个房子，但是接待他住了一两个月，后来有四个月是住在另外一个美国人的家里面。那个美国人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带三个孩子，住一个 two bedroom 的房子，只有 two bedroom， 所以本来是妈妈住一间，三个孩子住一间。为了接待他，他把他女儿带来了，所以他把比较大的房间给了这位北京来的教授跟他女儿，啊，这是女的教授，跟他女儿住一间比较大的。那个妈妈带三个孩子住一个比较小的卧房，住了四个月。那因为那个妈妈是一个单亲的妈妈，然后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三个孩子他是 homeschooling， 他自己教的。那么他偶尔打一点零工，所以物质上他是很多的欠缺，房子小小的。可他说，来美国以前或者看电影或者什么，我们想象中的美国人都是很有钱的，知道肯定比中国人有钱，而且肯定比中国人住的房子好很多。他两次住在美国人的家里，就发现不一定每个美国人都是那么有钱，都是那样。那尤其第二个，这个接待他的这个单亲的妈妈非常有爱心，那他物质上不是很充裕的，但他竭尽所能的来接待他，帮助他。那当然后来半年他去了芝加哥，住在一个教授家里面，辉腾一个大学教授家里。教授家也是中等家庭，不是很有钱，但不是比前面这几个还好一点。他说这一年对他来讲，我从来没有直接问他，你受洗了吗？我没问过他。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情，它是一种我们称之为英文叫做 hidden Christian， 地下的隐藏基督徒，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公开表明我受洗了，我是个基督徒，但他心里面他已经信了，他已经接受了。所以我只是猜测，因为我也不想问，我也不想说破。我的猜测是他可能在这一年当中在一个美国教会受洗了，可能即使没有位置，他心里面是接受的。他只是跟我讲，就是说这一年他不是去道理上去对基督教有这个认识或者那个认识，他有，他得到很多，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住在这些基督徒的家里，他是活生生的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基督徒他怎么过日子的。他是他的价值观、待人处事物质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然后他说他非常的感动，就是说他们的物质是，即使因为他在北京是做教授的，到了九零年代，我相信你知道在北京如果做教授等等待遇也不是太差的。所以他说我在北京，而且那个教授的丈夫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他说说实在我北京的房子都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好。但是他说他们在那样的一个物质看来叫做普通或者是中下的程度之下，他们拥有的那种喜乐，大事小事的那种感恩，然后对神的一种信靠，他说这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然后他就说什么经验呢，他说他回了北京以后他主要是做行政工作，他说我一学期只开一门课。他开什么课呢？公民道德，我不知道国内是不是用这个名词，反正就是关于伦理方面的思想工作，叫他们做好人啊，叫学生做好人。那台湾呢，你知道这些年叫做解除戒严以后，这一类的课都没有了，所以台湾是比中国大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真的叫做乱了套了，从此不教伦理道德了。台湾是不教伦理道德，以前我们有这种课，那种课你知道，教起这种课来，教的人也都快睡着了，听的人我们更是睡得一塌糊涂，这种课是够无聊的。他在中国北京学校教这门课，但他说很有意思，他说好几次学生评语，他们，我觉得这个大陆，我觉得有些方面比台湾进步很多，他们 没学习完，学生可以对你上过的每一门课有评分的，然后还公开的印出来评分表，那都对教授当然有压力了。如果你某一门课评分很低的话呢，学校就会拿这个来，不要说逼教授，就是说您教的学生评语很差哦，你要把我改进哦。啊，以前可能是学校的领导就要来找你了，现在是学生评分。他说他那门课是全校评分排第一的，而且连续三年都是排第一的。教人做好人做好事这种课，你说还有什么好？就这是老掉牙的，老生常谈，对不对？他说你知道我怎么教吗？他说很简单，我就把我这一年所看见的所经历的跟学生分享。他说每个学生啊都是听得目瞪口呆，这样好像天下有这种人啊，有这种事情啊，好像是儿童故事里面那种天方夜谭似的。他是这样讲，所以他是从来，他说我从来不说教，我从来没说你们好小要一些大学生啊要好好循规蹈矩啊，道德上啊怎么样，从来不讲这种事情。他只是让他们知道是世界上有另外一种人，他们的生活是这样子的，物质是这样子的，可是他是这样过的。他说好几次，有时候学生上完课一学期结束，他说有一次有个女孩子写了一封信给他，最后学期结束写封信给他，他说老师啊，我每个礼拜就等着上这门课，没有这门课哈，我会觉得我任何一天都可能会死掉，就是说人生活得太没意思了。就这样活着的话，觉得我所看见的，看报纸听来的，我看同学，我看所有的东西，我真的觉得人生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那既然没有意义，那干嘛活着呢？他说只有上你这门课啊，我才会发现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不同的人，他在过另外一种生活，然后那个生活才是我觉得该过的人生。然后这位老师就跟我讲，他说我想我大概不算是传福音吧，但是他说我从第一天上课开始，我就跟他讲我住过三个人家，三个人有一个共通点，都是基督教徒，其他都不一样。一个是单亲的妈妈，没有固定工作，那一对是根本是宣教士嘛，第三个是大学教授，所以身份背景都不一样，但共通的是三个都是基督教徒。然后他只是说他们是基督教徒，那我住在他家里，我就每天看他怎么过日子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也知道那个单亲妈妈，我也认得他，经济上我是物质上有的时候不能说有一顿没一顿的，没那么惨哈，但是就是说东西真的是很不同。但是他们在享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孩子们大人都是满了喜悦感恩。所以你看过感恩节的那种画吗？你知道有些美国家庭或在某些地方你会看到有一个画，其实那是代表感恩节的，一个老人他前面一个篮子，篮子里面大概只有两三个面包，很普通的东西在那，然后老人在合手在那里祷告，那个就是 Thanksgiving。 可是那个篮子里就是普普通通的两三个面包，不是大鱼大肉，但他那种的感谢就是这样。他说我是在这些人家里看见这些人从心里发出的感谢，他说这个对我的影响，对我的震撼超过千言万语。所以他告诉我说，我对基督教的认识是从这三个家庭得到的，远多过于真的说起来是谁告诉我一大堆圣经的事情。真的，他说不是说这些没有帮助我，有，但是我看到这三个家庭的时候，看到他们生活中满了感恩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信仰是什么啊。他说所以我跟学生们讲的时候，我说我没有说教他们伦理道德，我也没有在传教，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啊。那我也很感谢神，那一位教授，所以我说我不知道他受洗没有，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看他自己在信仰上他算是在怎么样的状况之下，但是我的感受就是的确很多时候 真正的基督徒他的感恩是因为在他的里面他找到了一个永恒的价值，因为有这个，当他回头再看他周遭所有的一切的时候，都有一个新的意义，有一个新的意义，他有一种新的动力来过他的人生。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们有难处，有跟所有人一样我们有患难，所有跟所有人一样我们甚至有失败的，但是因为 put into perspective 这些东西都不是闹剧，不是人生不是一片的偶然，人生是一个过程，而每个过程都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在每个过程中，即便好像是凄凉的秋景，即便是一个挫折，甚至是患难，我们都可以说感谢神。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这个是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重新再一次啊，不但是我们当中的慕道福音朋友，连基督徒，我觉得我们都需要重新去思想，我对于这个永生，对这个永恒，我是不是已经安置在我的里面。我们用一首诗歌来作为一个回应，也算是一个结束。我们翻开你的诗歌本，59首，59首。这首诗歌是提到我要回家。其实永恒在你的心中，神也邀请我们把它接纳在我们的心里面。正如我们一开始说，这个现实所献的那首诗歌99羊，那是神来寻找那个失落的羊，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我们要回家，回到天父的家中。我们请诗琴弹一次。